好的，好的，好的。
应该是从第四门了吧？看一下啊，第四门，对对对，好的。世尊于承前启义而说了这个最后的总结啊，最后的总结。这个色法和心法，这都是方便说，这都是方便说。这些东西啊，都是互相影响的。具体说起来，展开说可以有八，可以分成八个心意识啊，还有可以分成无法呀，还有二无我呀，这都是方便说，长短呢、啊、这些，就是这些啊，它都是相互辗转的，非一非一的，以无故成有，以有故成无，它就是说以无，然后逐渐的变化成有，然后最后从有又从无。等等的这些事儿，这全是妄想，就是说你看到的这些色什么，这全是你的妄想。就是这个本质上这些东西啊，都是梦幻泡影，都是不可得的。但是呢，说了这个之后呢，就是一般的众生他都接受不了，就像洞山摸着眼睛鼻子似的，明明有眼耳鼻舌身意，你为什么心经说无呢？就恶见所不乐。然后就在这儿，就是说寻来寻去，讨来讨去，揣摩来揣摩去。这样的话，这都并不是真正的这个自觉圣智境界，声闻也是这样的。我呢就是说，佛是说，就是我呢就是为了批驳他们的见解，为了把他们引到正知见上来，所以我不得已呢就方便说了所谓的自觉圣智境界。自觉圣智境界就是是假名，是安立的，是为了破那些凡夫外道还有二乘的错误之见的，这就是这个。然后我们看看第三门的这个关键词概要，就是说圣智是分别自性经，就是问的是这个大慧问，圣智是分别自性经，就是说你这个善分别是，就是说这个跟那个别的这些分别有什么不同啊？你是就是怎么分别的呀？怎么分别的呀？就是佛就说了，说了无法，说了三自性，遣除了有和无，转妄想为正智，然后又遣除了相对的色和空。这个有和无，说了色和空也一样的，就是说，其中这个有无妄计这里呢，有一个好像是我记得是有一个逻辑的批驳吧，有一个逻辑的批驳。这个有是就是说是互相的，就是比了一个例子，就是一个是兔无角，一个是牛有角，他们两个是互相安利而生的。就算是这个无呢，是比较着这个有而生的，但是呢，你仔细的推起来，这个有也并没有一个有，所以这个更何况安利一个无呢？我比较有印象的是这个，好像其他还有一个，就是说一个推，就是推这个有和无，这个都是妄见，都是妄见。然后呢，好像是用了非一非一那个，又遣除了色和空，转名相于如如。最后呢，就是说，批驳了外道的恶见，批驳了小乘的偏见，这个是第三门。然后我们看第四门，第四门是顿见净流。顿见净流就是说，这个净除自心的这些留住的这个微细留住的这些习气啊、妄想啊等等等等的，或者说这些不间断的这些，就是说就是一直是不间断的这些妄想什么的，这些是怎么去把它去除掉的呢？就像是第七识转第七识恒审思量，怎么转第七识成这个平等心智啊这一类的，就是怎么样呢？是顿的，是渐呐？关于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法门上有很多的争议啊。就是说，就是关于这个佛法内部有很多争议，到底是顿法呢，是渐法呢？有人就说了，说是这个皆资啊，是不可少的。还有人说了，就是顿，就比如说心中心就听说过呀，心中心它是一定要有基础的。比如说啊，就算是我们自己内部也说过啊，百座是基础吧。或者说是你打坐是基础吧，没有打坐的基础怎么观照啊？百座是基础吧，没有百座的基础，你往后行事怎么可能啊？你包括佛心经都说了，第一印那是万事之基啊，对吧？如果没有第一印做基础，你就是纵有所成也不能成就啊。所以说见它不是有道理吗？但是呢，还有这个顿呢，顿这个地方是的话，有人就说了，心中心就不是见法，心中心就是顿法。我看这样说啊，都是祸害心中心，是顿是渐，你就这么说心中心呢、啊，都不对，都不对。你要是对外面呢，他要是说顿，你给他说渐；他要是说渐，你给他说顿。你为什么要把心中心立成一个顿法或者是渐法呢？ 这样说的话都是就是就增益棒或者是减损棒都不合适，不能够，尤其是我们的主论调就是就是直接的说心中心是顿法。当然了，现在人的根器他习惯的那种呢就是次第行的，你这个时候你可以多为了打他而提心中心的这个顿，就是直入究竟，你当然可以这样说，但是你不要平白无故的立一个它是顿法，这样是觉得很别扭，觉得很别扭。尔时大慧菩萨为净除自心现流故，复请如来白佛言：“世尊，云何净除一切众生自心现流为净，为顿为见耶？”这个自心现流啊，什么叫做自心现流？就是老师的解释，就是自心起现的烦恼习气。老师是这么解释的：这个烦恼习气是怎么来呀？它就像，它是怎么来的？实际上啊，它这里的种子都藏在第八识里面。然后呢，这些种子啊，就是源源不断、源源不断的来回的，就是说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就来来回回、来来回回不断。那么这种的，就是这样的这种来回啊，这种寻复啊，还有这些种子啊，一直就是在这儿变。线呢，一会儿是这样，一会儿是那样的，等等等等的，这个就像是水流的瀑布一样，它是一直有，一直有的。所以说这个限流啊，如果从非要是把它解释成第八识，就是说第七识和第八识怎么个转法？前面咱们不是说了吗？你就是光在第六意识上转，它根本就不可能究竟成就。你不管你是就是说是灭掉境界来灭掉这个六根接触这个六尘这个境界来证涅槃也好，还是就是你就不想来证涅槃也好，这都是不对的。也就是说你在第六意识上做文章，这都不对的。那么自心限流，我觉得这个就比较好的体现出来了。一个是第八意识的这种的限量的这种的特性。就是说的这种的，就是现实分别事实和真实，就咱们不是楞伽分过这三个吗？这个现实的这个第八识的这个第八识这个大仓库的这个限子流，它就反映出来第七识的特征，就是第七识第八识怎么转？简单来说，或者说就是说这个修行啊，这个就是知道这有这个毛病，攀缘呐、妄起意念认名啊，一直认这个名，觉名为咎啊，一直是知道，但是就是转不过来，不好改，那么怎么改呢？这是怎么改的呢？就是大慧菩萨就是为了净除自心限流故，复请如来问：云何净除一切众生自心限流？就是怎么样能够转正众生的这个烦恼习气、疑惑啊、邪知见呐、啊？然后这种转的方法，就是顿呢、啊、还是渐呢、啊？简单来说，就是他怎么转凡成圣？转凡成圣是渐次的呢，还是顿的呢？这就是这个问题了，这就是问题了。实际上，我理解这个就很像是这个《楞严经》的50因摩的最后的，但是这个就是耳熟能详，就是说就哪些呀、啊？大家知道不？有那个叫多少来着？16个字，16个字。那16个字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就是说是，离暑顿悟，称悟并消，分号，然后是世虚渐除，因次递进。就是楞严经上有这句话，大家耳熟能详。实际上，楞严经的那一句话，它是针对的是50因摩。50因摩这事儿怎么办呢？就是有这些各种各样的妄想啊、错误之见呢、啊，怎么样啊？就是然后后面呢，就是有色受想行识的这五蕴，怎么样从这五蕴妄想中出来呀？五蕴妄想的这个出来是，就是说不受这个五蕴的困惑，不受它的魅惑，从这里头出来转凡成圣。那应该是一下子出来呀，还是猛地出来呀？当时阿难是有问佛的，然后佛就说了，就是离暑顿悟，称悟并消，世虚渐除，因此递进啊，就是说了这个。实际上这个说的就是更直接了，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应该是更直接、更直接的，就是说我们转凡成圣到底是顿还是渐？就是在楞伽经里有明确的回答，是顿呢、啊、是渐呢、啊？楞伽经里是怎么回答的呢？你可以说它顿，也可以说它渐。从渐的角度，然后做了四个比喻；从那个顿的角度做了四个比喻。哎呀，这个我说的这个不对，应该是四顿四渐四顿。对对对，四渐四顿就是顿渐净流，就是四顿四渐。从渐的角度举了四个例子来说，怎么样从渐的角度去修正？从顿的角度又举了四个例子，说明从顿的角度去修正。所以说，你就是说，就相当于佛法到底是定法还是不定法？你可以说的是定法，你也可以说的不定法，这两个都对，因为定和不定本身根本就没有矛盾。这个也一样，就是说的话，你可以说佛法是渐法，你也可以说佛法是顿法。你顿法和渐法本来就是一个，不是两个，顿法和渐法并没有矛盾。就是说的这个，包括类似的这样的，就是刚才不是说了吗？就是顿法、渐法，还有这个，这个定法 不定法等等等等的，都是这些。包括我们说的无修无德无证和实修实证，这两个是矛盾呢还是不矛盾呢？它不矛盾，它就是一回事儿。看从哪个角度去说它，实修实证就是无修无德无证，无修无德无证就是实修实证，这两个缺一不可，这两个就是一回事儿。佛告大会，见境非顿，哦，它是见的，它不是顿的啊，它不是见的，它是见的，它不是顿的。然后后面举了六个例子，四个例子。我在打字啊，如果是手机听的话，稍等一下。举了四个例子啊，举了四个例子，它是见的，它不是顿的。这个什么样叫见的呢？就像是那个啊摩罗果啊，就是那个水果的成熟一样，就像啊摩罗果见熟非顿，如来尽处一切众生自心现流，亦复如是见境非顿，如陶家造作铸器建成非顿，如来尽处一切众生自心现流，亦复如是见境非顿，如大地渐生万物。非顿生也，如来尽除一切众生自心现流，亦复如是见境非顿，如人学音乐书画种种技术见成非顿，如来尽除一切众生自心现流，亦复如是见成非顿。哎，这里还用了一个也字儿，咱们这个楞伽经啊很少用那种知乎者也，知乎者也的这个地方还有一个也字儿，挺有意思的啊，挺有意思的。就是一个句尾的词儿，楞伽经非常少这种知乎者也，以什么也亦可修矣，什么就是这一类的都很少，没有那个中文的，就是古就是古汉语的那种的那种的味道，就是说楞伽经其实没那种味道。这里还有个也，不说这个了，这是八卦了。咱看啊，就是说如来尽除啊，就是众生一切自心现的，就是我佛教给众生的修行方法。最后能够转凡成圣啊，就是这样的，是一个渐渐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像什么呢？就像是水果的成熟。这个水果的成熟，先要有种子种下来，然后呢，它慢慢的生叶，生了叶之后呢，有了枝干，有了枝干之后呢，有了叶子，有了叶子以后呢，就慢慢的得到了阳光、水分还有肥料，它就开花。等到花儿开到一定的程度呢，就是说它就开始结果了。它是这样的一个渐渐的过程。又比如说呢，就像是这个渐渐的过程啊，就像这个花儿啊，你看这个果这个渐渐的过程，你甚至不知道，你总而言之，你不可能今天种下了种子，马上它就给你夸变出来一个水果，这是不可能的，它是每一天变的。这个每一天变的呢，你是看不见它的，你这站在那儿看，你永远看着它都不像动，但是它这样秘密的，它就变了。你看，就像不像我们心中心呢？我们心中心就是这样的，你就修着，秘密的就变了。你自己过了好久，你回头一看，哎呀，好像自己变了。或者说你修的时候，你自己觉得我一点没变，然后旁边的人说，哎，你怎么变了？就是这一类的，就是这一类的，如陶家造作铸器，建成非顿，如来尽除这个，就是佛说的这个转凡成圣的这个修正的方法呀，是渐修呢？为什么是渐修呢？就像是陶家做陶器，你要有次第，你要有步骤，你先想，把这个设计好，然后呢，你就开始找物件，找到了物件之后呢，你再把它揉成泥，泥揉好了之后，你再把它放到去烧，烧完了以后，你把它拿出来晾，晾完了洗干净之后，哦，这才成了一个花瓶。就是这样的，它是次第非常的分明，然后你要有计划，然后去做。就像我们就是发现，哎呀，这个世界太苦了，要就是成圣，就是说自己不仅把自己从苦中救度出来，也要用这个法来尽量的去帮助一切其他的跟自己一样的这样的人。那么这样的一种呢，这就是因地发心，然后你就开始找各种的修行方法，这那的就开始学佛经，然后人家怎么学你也怎么学，后来你慢慢的有了跟别的学佛的那些知见不一样的，然后慢慢的又找到了心中心，又看了老人的，然后就觉得好了，然后开始心中心一步修怎么样的，这就是这样的。如大地渐生，就是说还有呢，就是佛的这个方法，就像是大地上的它生万物啊，它是就是生了这个呀，生了那个，它不是一下子全部的都起来， 它是渐生的，就是说万物啊，它在这里慢慢的、慢慢的生长起来的，慢慢的、慢慢的生长起来。这个生长的过程可以怎么样呢？可以让人家竟然推论出来一个物种起源，都觉得是相似。你可想，它这个渐是多么的，就是你看不出来，而且它经过了多漫长的阶段呢？所以说，它这个渐，它不是那么就是一下子的，你不能着急，不能着急，不能就是说，就是说这个事儿啊，得久久修行啊，才能啊，不能马上的就那个呀。你那么多烦恼习气啊，着相的习气啊，不是马上的，你就是有的时候还着相了，你也别着急，你尽力的去做，尽力的去做就行了。还有人学，如人学这个音乐书画，就像是学那个书画一样，你刚开始用着不熟练呢，你得慢慢的、慢慢的，就是你学了之后，你得自己练，练了之后的话，然后再去实践，这慢慢慢慢不就熟了吗？这不是像老人说的，哪那么快呀？你就是就像是那个我们上一次说过的，那屋里头，就是粪都运走了，还有粪味儿啊，你就是打扫干净了，它还有那个原来的气息啊，就算是你打扫干净，它哪有那么快呀？就是老人说过，就是牲畜转熟，熟畜转牲。原来的那个习气，那是原来很熟的习气，慢慢变生了。现在的这个动物这儿的这个东西的话，这些就是梦幻泡影啊，就是这样的这些，你还把它当真，还把它当真，就这样的一种的，它还要运用的，还要熟练的运用，熟练的运用。其所修者为钝为渐，渐则忘失前后，忘前失后，何以集合而成？这是举的这个例子，这是说的是举了四个例子，就像是水果成熟，就像是制作陶器，就像是大地就是渐生万物，也可以说你像是陶器的这个，也可以说是就是把它制成，大地渐生，也可以说就是慢慢的、慢慢的，不是就是一下子你就是就像是那个我们看到的很多动物的那些哦，就是就这就没了，就这就没有了，就是公主跟那个。王子结婚了以后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哪有那么简单呢？这还有一个磨练的过程呢，都没有那么简单，都没有那么简单，它是一个渐次法，渐次法。然后呢，这个人举了一个归峰宗密的，如所修者为钝为渐，渐则忘前事后，何以集合而成？钝则万恒多方，其德一时圆满。大约今真理即悟而钝圆，忘情息之而渐进，钝圆如初生孩子一日而肢体以前。一日而肢体以前，渐修如长养成人，多年方志气，而志气方立。这个钝和渐呢，就是有两个比喻，它就是归峰宗密的是这么说的。归峰宗密的这个无志是刘涛吗？看着像刘涛，又是刘涛不是？他也不说是谁，不是刘涛就是刘旭峰，就是这两个人之一。今天的引用有点刘旭峰的风格，爱引用。刘涛啊。真墨迹啊，真是的，你就是，哎呀，光这名儿都改了多少次了？这个，就像是钝和渐，就像是这个小孩儿一样，就像是小孩儿一样，就生小孩儿，一下子哐就出来一个小孩儿，他已经四个肢体都有了，四肢俱全。渐呢，就像是哎呀，慢慢慢慢的长大了。所以说，你说他是钝呢，是渐呢？你老是给他分成，要么是钝，要么是渐，两边在这打架。就非要打架不可，实际上大家就明白了，这个钝和渐那不是边界吗？边界吗？当然了，这个归峰宗密的这个就是把这个掏出来的，因为为什么想到是这个刘旭峰嘛？因为刘涛你就是归峰宗密禅师的这样的就是这种的道理来说可以看，但是呢，像咱们这样修心中心的，到后面修的应该是这些道理说得很好，也扔掉，将来的话看看这些道理引用它也可以，但是自己说也可以，就是类似的。归峰宗密说道理还是说的，就是挺能说的，简单来说，很能说道理。所以说华严宗立归峰宗密为祖师嘛，华严宗祖师，归峰宗密是华严宗的祖师来着。总比其他的要好，总比其他的要好。就是立这个禅宗的呀，总比其他的要好。他说法还是会圆融，还是会圆融。这个黄渤禅师的那个大护法裴修，就是说他就是跟了有归峰宗密，跟了有黄渤，他更喜欢黄渤禅师。但是呢，就是好像是黄渤禅师圆寂以后，他又跟回了归峰宗密。但是他跟归峰宗密，他说我的师父不是你，我是护持你，但是我的师父是黄渤禅师，就这么说过。这说远了，这说远了，这说哪远了？这就是还回到这儿，就是说四种， 这种啊，就是说的是都是不是那么快的，不是那么一下子怎么样的，为什么要一下子怎么样呢？这是说的是这四种，这是四见，然后后面说的还有四顿，譬如明镜顿现一切无色无相色相，如来性除一切众生自心现流，亦复如是顿现无相无所有清净境界。等我一下，我把这个分开，我觉得分开这样的话看容易看得更清楚明白。譬如明镜顿现一切无相色相，如来净除一切众生自心现流，亦复如是顿现无相无所有清净境界。如日月轮顿照一切，顿照显示一切色相，如来为离自心现习气过患众生，亦复如是顿为是显示不思议智最胜境界。譬如藏识顿分别之自心现及身安利受用境界。彼诸依佛亦复如是顿熟众生所处境界，以修行者安处于彼色究竟天。譬如法佛所作依佛光明照耀自觉圣趣，亦复如是彼于法相有性无性恶见妄想照令除灭。啊，这里用了四个比喻，这四个比喻啊，就是前面两个是世间的，后面两个是出世间的，就是或者说是一个是从这个凡夫的这个常识这说了，又从法佛这，就是从法的角度，后面两个比喻是法的角度，前面两个是从这个具体的这个色声香味触啊，从这几个角度来形容的啊。比如说就像是明镜啊，明镜就是第一句就像是明镜，把这个一切的东西就看到的是林林总总哈，这时候你把镜子往这跟前一搁。这个镜子里面呢，原来的话就是在屋子里面空无所有的时候，它只能够照见一个屋子。但是呢，它就是有很多很多的物，就是万物的时候，这个镜子放在这儿的时候呢，只要往这儿一放，这个镜子里面就一下子把这些所有的都显示出来了。就是如来所说的这个修行方法也是这样的，就是说当你那个时候的正道的时候，就是刹那之间就是这样。哦，原来是这一切根本就不可得。原来这一切哦，就是说，春有春天的样子，夏天有夏天的样子，冬天有冬天的，秋天有秋天的样，秋收，该秋收就秋收，该冬藏就冬藏啊，就是是这样的，这是说的是这个明镜顿现，还有的说的是下一个说的是如日月轮顿照显示一切色相，就像是那个太阳出来的时候，太阳出来之前你还看不到，不知道这里是什么，然后呢？等着太阳啊升啊升啊，太阳一下子从那个地平线上一下子跳出来了以后，哎呀，这一切大地上的东西就显得清清楚楚的，就是说顿现不思议智最胜境界。前面的那个是无所有清净境界，无所无相无所有，看着没有？就是说佛法的这个究竟自觉圣趣境界上，它可以从几个角度来描述。第一个角度是无相无所有清净境界，第二个角度是不思议智最胜境界，就是说你不思议的最胜，就是什么什么都能看到了，这就是说的是那个妙观察一切的哦，原来是这样，原来是什么样啊？原来还是那样，就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还是这个。这是说的，就像是咱们做比喻啊，就像是太阳一下子出来顿照了，就是这样的一个，譬如藏识顿分别之自心现的，就是亦复如是顿熟众生所处境界，以修行者安处于色，彼色究竟天。这个就是说的是藏识顿分别之，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第八识，有这个第八识作为载体的缘故，有这个第八识作为载体的缘故，所以我们知道哪个是自己啊，哪个是自己身以外的这个境界啊。我们的因为有个第八识，所以我们同时可以知道自己以及他人，就像是我们坐在屋子里面，我们可以同时的看到。桌子啊、电脑啊、椅子啊、门呐、墙壁啊，我们都可以知道有这些东西。或者说我们这个坐在这儿的时候，那个然后有那个鞭炮的声音响，有汽车的声音响，还有我们说话的声音，我们同时都能听得到，就像是这样一样。这个分别知，它就可以一下子就能够知道好多好多好多。你看这个知道不是说过吗？就像是我们眼睛见的，就可以有800种功德，就是眼睛可以，它眼见就可以有800种。然后呢，耳听的呢，它的这个功德呢，它有1200种，有1200种，就是它这个就顿就可以知道这个周围的这些等等等等。当然了，眼睛它是隔着墙壁，它看不着，所以它比耳朵少。这个楞严经具体的有说，就不在这说了。这个是藏识顿分别之自心现，就是就像这样一样。那么呢，诸佛给我们的这个转凡成圣的这个方法也是这样的。 这个时候我们是众生，到时候我们就知道了，哦，原来这个所处的境界都是不可得的，就在这儿，你在这地方真的刹那刹那正知了，这个时候你就在色就比究竟天，就是这个时候你就视线的就是刹那视线报身，简单来说，因为佛他就是从色究竟天下来，他的报身的视线就是刹那，他刹那的时候的，就是那个时候的话，特别特别干净的知道，习气也没有了，就这个时候他视线的就是从色究竟天下来，所以这个叫报身佛。这个就叫报身佛，就是这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还有一个就举的例子，就举了一个就是说的是，就是说佛的这样的一个例子。报是法佛所做的依佛，就是佛说的这个法是究竟的法，但是谁说的这个究竟的法，他总要有一个人依托他才能说出来呀。这个依托的就是说依托了这个，那么他说的法是什么呢？就像是光明照耀一样，光明照耀自觉胜趣，光明照耀自觉胜趣，亦复如是。哎，这个。可以这样标点，可以这样光明照耀，就是说那个我们转凡成圣以后啊，也是这样，转凡成圣以后也是这样，于法相有性无性恶见妄想照令除灭，自觉胜趣就是这样除的。它是怎么除的呢？我们有的时候堕于有，有的时候堕于无，不是偏有就是偏无，就在这里头来回倒腾，来回倒腾，这都属于恶见妄想。对于这两个呢，就照令让他们灭除。而且这个灭除呢，还有一种特点是什么特点呢？你就是说这种的灭除，有的时候呢，它是就像是下雨一样，它有的时候它是小草，有的时候是大树，但是不管是小草和大树，它都能够感受到这个雨，光明照耀也是这个意思。就是对于有性和无性的来说，他的理解哦，可能他认为佛法是这样的，他认为佛法是那样的，他认为佛的庄严相是这样的，他认为佛的庄严相是那样的，等等等等各有区别。但是在佛这里，它是无差的，无差的啊。所以这个地方这个光明照耀的，它是顿照，顿照就是一照到这儿就变显无余，变显无余。报身佛从色究竟天下来的，从兜率内院降生。这个佛经上说的是这个是有两种说法，兜率内院降生的。报身佛从色究竟天下来的，就像是我们说的这个人呐，是从光阴天下来，你知道吧？有这种说法。兜率内院降生的这个说法的话，是说的是，这个弥勒佛，他下一个应该是就是说下一生是弥勒佛者成就，所以说是兜率内院降生，是从这个角度说的。这个地方啊，不好做一个色究竟天和兜率内院这两个的，就是这个报身佛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应该说报身佛从色究竟天下来，这一句话是对的。兜率内院降生这个时候就不说报身佛了。应该说，他前面的因缘是什么？前面的因缘都是从兜率内院来的，但是呢，他视线的都是在色究竟天，就是说，他从因缘角度来讲的话，他在兜率内院，从兜率内院这里生出佛来，但是呢，他视线的因缘就是从色究竟天，就像是我们人说我们人的时候，都说我们是从光阴天下来的，所以报身佛是从色究竟天下来的，是这样来说吧？这样来说，这样来比这个，就是看他怎么比了。从兜率内院降生呢，是说的，就是说的是我们人现在是娑婆世界的，说几个净土，那么就是从兜率内院净土，就这样说吧，就是说的是法佛所依佛，光明照耀，自觉胜趣，亦复如是，于彼照令断除，就是说这个是日月光明照耀，还有一个就像是佛法照耀我们心中呀，原来大放光明，就是这个光明是怎么来的？原来本来就是自己就是光，就是这个自心就是光明的，因为有种种的妄想，所以有这些阴暗。原来本来光明，原来反而本来如是，就是通过这个佛说法，自己自心顿现光明，就是顿现光明。这个都是就是前面这两个例子，日月轮和法佛所依。所作依佛这两个，就是这两个比喻上有什么差别？我的理解就是日月轮，显示一切色相，你就能够触类旁通的知道。那么法佛所依的佛，这就是说你心光大放的时候，你心光大放，哦，原来如此啊，这就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心光大放的这个时候的话，就是说这些都是多余的。那个时候心地光明朗照啊，这是说的是这一个。这是说的是顿境界啊，顿境界就是说的是，这个前面说的是就是说的是无相无所有清净境界，不思议智最胜境界，这个是就是说的是从内证的角度。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色安处于彼色究竟天，然后呢于法相有性无性恶见妄想照令除灭，是从这个。 是从这个外向上来说的这个角度，外向上来说的，就是正得究竟意，就是成报身佛这个外向上的这个角度。但是最关键，最关键的是内证。你要知道，转凡成圣，这个内证一定是无相无所有，是这样清净的。依这个清净，所以呢会有不思议智，会就是不思议智，这个是最好的。从这个不思议智，然后就有了各种的方便起用了。这个方便起用就是说，你看到他视线从色究竟天下来成佛，然后呢他救度一切众生啊，这就是这样。这是说的是顿法啊，明镜顿现，就像明镜子一下子就能照到，就像是日月光一下子就能够显出来万物，就像是我们呢，就是有了第八识降生，哦，原来这就会哭了，会等等等等的，就是会有一个，就是因为有个第八识的存在，所以你会一下子就会知道这个你还有你周围的这个世界，你就会能够感知，就像是这个。你当时的时候佛说法，或者是你修正到那儿，心地光明朗照，哦，原来是这样，这个一切的都尽在这个不言中，尽在不言中，就是都是不思议的，不思议的，就是佛当时的时候，佛当时是怎么样，就是有这个，就像是法佛所作依佛光明照耀自觉升起依佛如是，就是是这样的呢。佛当时是怎么样？佛当时就是堵着明心悟道，哦，原来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然后呢，他的感触就是，哎呀，这怎么说呀？这不好说。这就是有这个，他因为他顿现的这个，这怎么一给他说明啊？不好说。一下子在这儿都说不尽呢，说不尽呢，怎么说他都说不尽他，说不尽他，所以哎呀，罢了罢了，我入灭去吧，干脆。这是说的就是说我们修正的这个到底是有阶次还是无阶次呢？就是这样的话，就是佛是这么回答的。是有阶次的啊，不是无阶次的。但是呢，你也不能说它就是说是有阶次啊。后面就说了，像明镜一样啊，像日月轮一样啊，像藏识顿分别智，藏识顿分别智就像是大海，它风一刮，它起很多很多浪花，它一下子就起很多浪花，它不是只起一个浪花啊，对吧？这是这一个。然后就像法喻佛，就像一下子光明朗照，心地光明顿发，就是这样的情况。这就是说的是四顿四见，大家看这儿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个报身佛的这个色究竟天和兜率内院，我说的是我的理解，大家有其他的理解或者是什么的，都可以拿上来供参考，我们共同学习嘛。大会法依佛说一切法入，这就是四顿四见说完了，四顿四见说完了。然后后面他就说了，刚才不是说了吗？就是说法佛所作依佛怎么怎么样了。然后现在就是紧接着这个话题，他就说了这个法包化三身，法包化三身，法包化三身在楞伽经里没这么说，没这么说，他说的是这个叫什么来着？法佛，然后法依佛和化佛，我觉得这个称呼啊更合适，它比那个法包化三身强。法包化三身呢，你总受一个身的局限。你总会觉得他应该有一个什么身，你就受了那个身相的那个误导了。在这里面呢，楞伽经里面呢，它是分了这三个啊，法依佛说一切法入自相共相，自心现习心相续妄想，自性寂浊因种种不实如幻种种寂浊不可得，复次大会寂浊缘起自性生妄想自性相。大会如工幻师，依草木瓦石作种种幻起，一切众生若干形色作种种妄想，彼诸妄想亦无真实。如是大会，依缘起自性起妄想，自性种种妄想心，种种相形式妄想相，寂浊习气妄想，是为妄想自性相生。大会是名。依佛说法啊，这是说的是依佛说法，就是说，就简单来说吧，说这个报身佛啊，他说什么法呢？报身佛他说什么法呢？这个地方啊，应该是换行，应该是这样分这三段来说比较好。那个法就是报身佛呢，他说的是什么法呢？法依佛他说什么呢？ 你就看到了有种种的这个法，有比如说是有相同点，有不同点，有牛有马，有牛有角，有兔子无角，种种现象啊，你看到的种种的这些现象，这个都不出是自心所现。那么你自心是怎么现的呢？这个就是说又是什么无明习气啊？这个就是根本因呐、啊，无明习气。然后你就在不停的进行妄想分别执着，就一直在计较，一直在计较，相续妄想自性计着因，就是说你对于他这个万事的万物的这个你认假作真了、啊，然后你就会计较他是怎么生的呢？他是从有生的，他是从无生的，他是有啊，他还是无啊？你就在这个自性上计着，这就是妄想，而且你是不停的在这计着，不停的攀缘，这叫相续妄想自性计着，这个就是成了这个因，就是说一切法啊，它是就是有各种各样的相，有差别相，有不差别相等等等等的，这个他们呢都是就是本质上来说，它都不出自心所现。因为我们有这个无明习气的因，这个无明习气的因是什么因呢？就是我们无明习气，再加上你不停的认假作真，不停的认假作真，实际上啊，这些啊，种种的我们看到的这些一切法的自相共相，这些啊，它都是不实的，它是不真实的，它是梦幻泡影，这些记着啊都不可得，你不应该这样记着，这就是说我们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就说了两种不可得，第一个是自心所现的种种的念头是不可得的，第二个就是对外的种种的警戒，对外上我们所接受到的色声香味触种种的这些也都是不可得的，也就是法尘是不可得的，色声香味触这种种尘也是不可得的，这就是说心法不可得，色法也不可得。啊，这就是这么说的，如幻种种即是，所以说我们会，因为它本来是虚幻不实的，可是我们一直在这样记着记着记着，你说你这不是没有必要吗？所以这个时候，但是你跟你说这些不可得，你不相信呐、啊，跟他说是假的，你不肯相信呐、啊，因为你都认假作真，烦恼重重，都烦恼的都无法自拔了。所以这个时候是不跟你先不跟你说这个，就是说这些一切都是假的，先这么说吧。你先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先这么说。实际上的话，到后来你就知道，根本就没有一个内所谓的念，外所谓的景，这两个都不存在。那后面的，所以后面的观照很省事啊，本来是佛，观什么照？所以说观照三部曲啊，说的意思都是一个，他只是说针对咱们的不同的心境，他就说了不同的话，让我们好理解，好操作。实际上呢，观照的这个说观照的这三部曲啊，就是从不同角度说的，就是说的是第一段，第二段看的是这个复次大会记着缘起自性生妄想自性相，大会如工幻师依草木瓦石作种种幻，起一切众生若干形色，起种种妄想，彼诸妄想亦无真实。就是这个是说了，就是说这个都是啊不可得的。还有呢，就是说这个为什么会有种种的妄想呢？生妄想自性相。我们现在为什么会有种种的妄想呢？就是妄想自性相，妄想的本质，种种妄想，种种的妄想，这就是妄想相。那么它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生妄想，就是妄想自性相。这个它的本质就会就是生种种的妄想啊，生种种的妄，或者这么理解，就是说你会对注视你看到的东西啊，是就是你都会记着它，记着它的本质是什么，这个也叫妄想自性相。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这个原因呢、啊、就在于就是记着什么东西啊？记着缘起自性，就是这个缘起是怎么回事呢？这个缘起的本质是什么呢？你就在这儿就产生了很多很多的记着。比如说我们认为万物是从有生的，万物是从无生的，或者说自然性，或者是因缘性，自然性或者是因缘性啊，等等等等的，就是说的是这样的一种的，就是你就一直在记着，因为这样，所以你就会产生了种种种种的妄想啊。因为你记着，你认假作真，你认为它真有一个可生，你认为真有一个缘，然后生起来某种的果相，你只认为真有它，你把这个东西认假作真了，所以你就会产生各类各样的妄想。这个呀，实际上这都是不实的，就像是那个做幻术的那种人，他是专门就是练幻术的，练习幻术的，然后专门玩这个幻术的，然后呢，就是他就是根据这个草木瓦石，他就可以玩成种种的幻。所以说啊，就是我们也应该知道，就是我们这些啊也都是幻，就是说你这个，因为你就在这一直不停的分别记着。 一直在不停的分别记着，你对于这个这个事情的现象，你认假作真，所以你就分别记着这个事情现象到底是有啊，到底是无，到底是从有生的，从无生的，你从这儿开始就这样，就一直这样生生生妄想，生生生妄想，这个轮回就是这么生出来了，就是也就是说一到这儿，一到这个。也就是说吧，就是说，知见立知无明之本，就是从这个要知道，要知道，就一直在记着，一直在攀缘，从这儿就开始了，生出来了，种种的众生啊，12类众生啊，种种的样子啊，然后呢，你还对外境产生了种种种种的攀缘，然后依着12类众生起了外界，就是山河大地啊，山河大地，这些妄想啊，这些全都是你的妄想，内之众生之我们的精神世界，外之山河大地的物质世界，这全都是你的妄想，这也就是说，这全都是你的错误见解，这些都是不真实的，这些都是不真实的。这是第二段，第三段说的是，如是大会依缘起自性，起妄想自性，种种妄想心，种种相形式妄想相，即着习气妄想是妄想自性相生。大会是名依佛说法，就是说，因为呢，就是说的，你看到了种种的事情，它就有升起，有灭等等的，然后呢，你就开始起了这种的妄想心，起了妄想的心，然后呢，就一直在这攀缘，攀缘之后呢，蠢蠢欲动，蠢蠢欲动，这就有什么啦？这就开始动了呀，动了之后就开始有相了，然后呢，开始有形了，这样的话就有事情的结果了，就是有时有一个因，然后你就造作造作，然后时有一个结果了。这就是，然后呢，这些种种的，你就可以看到有各种各样的这些相，实际上这些相啊都是错误的，都是你的妄想，这都是因为你的执着，你的记一直在分别，一直在妄想分别，都是因为这个，所以说呢，这就叫做妄想自性相生，这就是法依佛说的法，就是说简单来说，报身佛说什么啊？报身佛就说的是这个法，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都是因为你啊多事儿，都是因为你一直在攀缘，一直在妄想，所以有了这些。就是说的报身佛就说这个，这一切本质上就是不可得的。本质上来说的话，这里可取的地方就是在于不可得这三个字儿啊。剩下来的这些你就知道了，全是你的妄想。你还妄想什么呢？而且咱们的妄想呢，还就是非常的逻辑缜密啊，就是推理起来非常的严密，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细密细密的不得了，缜密缜密的不得了。这一切全是你的妄想，全是不可得的。这是说的是，报身佛说法就是法依佛说法，就是说，也就是什么叫做法依佛啊？顾名思义，就是说我们这个法，它总要依靠一个人的嘴呀、啊、说出来。那么说出来的是什么呢？说出来就是这个。所以说这一段说的就是佛法，是这一段。我们再看下一段。说完了这个报身佛，那么大会法佛者，离自心，离心自性相，自觉胜所缘境界。建立施作啊，就是什么叫做这个法身佛呢？什么叫做法佛呢？究竟意义上的这个佛是什么呢？究竟意义上的佛啊，离开你的种种揣测，你就是再怎么揣测，你都揣测不到，这叫离自心，离心自性相。你就是你的心所能够揣测的任何任何的相，你想的就是任何任何的揣测，任何任何的揣测都不对，都不对。就是离八十二无我，离八十二无我，遣除了一切无法三自性，这全都不是，就是说不是你能思议的，非我们思议之境界，我法妙难思，不是你的思议境界，就是完全完全离开了你一切的一切的揣度。那么呢，我为什么要说这是不得已说呀？我对众生说的呀，自觉胜所缘境界建立施作，就是说，就是众生有这个需求，所以不得已这么说，所以才说了一个法佛。实际上啊，你就别以为真有一个法佛，你真有一个法佛啊，这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法佛。就是说，这个法身佛，这个真实的究竟的相，真实的究竟相，就是真实的究竟相。我是就是自觉胜，它是缘什么呢？缘凡夫的这个揣度的，没有这个缘凡夫的揣度，也没有一个自觉胜。简单来说，这就是法佛境界。法佛境界就是这样的，法佛境界根本就是离开揣度，根本就不在我们的说里。你说什么都是错，说什么都不对。揣测什么都不对，就是这样的，这才是真佛。我们说的是见到佛了，梦见佛了，看到佛了，你自己就知道了。佛只有一个，就是觉悟，就是觉悟，离开这些揣测吧，离开这些就是推理吧，离开这些就是说要你吧，离开这些，所有的都离开，那就是大好天真，本来如实，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法，就是法佛这儿咱们就别说了，法佛这儿就扔一边儿吧，别说了，别想了。哎呀，就是灭绝了这个心嘛，你死了心嘛，你怎么都你都说不到它，你怎么你也视线不到它，你怎么你也掩饰不出来它，这就是法身佛。 这就是我们法尔本来如是的这个地方。当然，我说的这种呢，还是报身佛说法的这一类的范畴。法身佛这里就是简单说法佛不说法，简单来说说的都不是，就可以这样理解。这是说的是法佛啊。报身佛说的就是说佛法。那化身佛呢？下面看看下面的这个化佛。哎，不对，搞错了啊，稍等啊。化佛者说施戒忍精进啊，这是说的是六波罗蜜以及心智慧，布施持戒，禅定，这个忍辱精进，还有般若啊，就是说的是这个离因戒入，解脱实相，解脱是离因戒入，解脱实相，分别观察建立，超外道见无色见啊，法佛者说这个离因戒入解脱实相，解脱实相分别观察建立超外道无色见。你看看这个地方，咱们读一读啊。法依佛说什么什么，然后种种记着不可得，这个记着习气是名依佛说法。法佛者就是这一个，就是离心自性相自觉胜所缘境界建立施作。然后呢，化佛是什么呢？化佛就是说的是这个，六度啊，说的是这个，离因戒入。简单翻译一下，《心经》是不是说的是法身佛？不对，不对，不对，《心经》是没有说，没有一个说什么是法身佛呀？法身佛是离开了我们的，就是这就你不要对法身佛指指点点，法身佛这里没有你指点的余地，其他的方面你可以指点，这个地方没有你指点的余地。就是连空也空掉，没有你指点的余地。这个地方是法身佛，这是最究竟、最究竟、最究竟的。我们先翻译一下这个化佛啊，化佛说什么呢？说的是六度啊，说的是六度。然后呢，就是这个然后呢，就是说他化佛呢就会示现啊，离因戒入，因戒入就是五因六戒十八入，然后解脱实相，离因戒入解脱实相，分别观察建立。超外道无色见，我怎么理解的这个化佛吧？就是说化身佛它是什么呢？它就是说我们要进行六度这样的修行，然后呢，你看到我是从一个凡夫，这就叫凡夫，就叫因戒入，凡夫就是要因戒入。那么你看到我在因戒入，然后你看到我从因戒入这离开了，就是我视线的是一个因戒入的样子，然后呢，你看到我在这里怎么通过六度万行，然后呢，最后通过这样的修行呢？离开了这个因戒入，然后呢，视线的是一个解脱相，是一个解脱相。我这样的之所以这样呢，就是说的是，就是这样呢，就是说分别观察建立超外道，见无色见，就是从这个地方我通过修行六度万行，然后呢，从凡夫，然后呢，视线了那个睹明心正道。就是视线的这样一个正道的样子，离开了凡夫相，视线了正道的样子。就是，而且呢，我在视线的过程中，你还可以看到什么呢？看到了我是怎么样的，就是说是离开了外道见，离开了二乘见。也就是我这个视线呢，也就是专门的，就是为了让大家离开凡夫见，然后呢，离开了外道见，离开了二乘见。这个无色见是我扣后面我写的是一个二乘见，就是外道见，外道见它就是有一个禅定可得。无色见是什么呢？无色见就是我理解它就是二乘，就是说外道见是那一种的，就是有这个禅定乐可得，而无色见就是它堕到一个无的境界里，认为这就是涅槃，实际上说的就是二乘。也就是说我会视线一个从凡夫，然后到这个成道，那么中间我也会给这个外道见和无色见电，解就是外道见和二乘见。给他们一个视线，我会视线出来，有的时候视线出来也视线成一个外道的样子，甚至是二乘的样子，但是我会从他们中间脱离出来，然后让外道和二乘知道他们也是错误的。简单来说，这就是化佛。化佛就是视线的一个转凡成圣的过程，转凡成圣的过程，他要打妖怪呀，怎么打妖怪呀？就打掉了外道的种种的妖怪，然后又打掉了二乘这样的一个妖怪，然后呢，视线出来一个就是说的有一个解脱的正知见的这样的一个样子。也就是说，化佛它就是视线一个转凡成圣的过程。简单来说就这样，法依佛就是报身佛，是报身佛就是说这个佛法是什么呀？给你说究竟佛法，这就是化佛。那么就是法依佛。那么法佛是什么？法佛算了，你别想了，你有一个想，马上就不是法佛了。 这就是这个，这就是法身佛，法佛就等于是法身佛，法佛就等于是法身佛。心经是不是说的是法身佛？心经如果有个说的，一定是报身佛说的法，不是法佛说的法。如果你有个说在，它根本就不是那个法身佛说法啊。这回你明白了没有？明白了没有？大家明白没有？这个法身佛你就别想了。这个报身佛就是他说的是佛法，说究竟佛法这个就是报身，化佛就是什么？化佛就是示现，就是那个转凡成圣，是示现是那个示现怎么样从一个凡夫正道，他示现凡夫正道，我们也可以啊。你老是说的那么远，他才行，我们都不行，我们哪有这个份儿啊？什么什么的，这明心见性，岂止是我们说的行了，你就白辜负佛一场啊。佛他示现了，就是告诉你，你也可以，你就白辜负他了，这就不行。所以说这个就是顿呢和见呢，要看从什么角度。心经的内容无无无，那你不是还多了一个无无无吗？有一个内容在就不行，心经哪有什么内容啊？你就是没开过口，你不要总觉得法佛这里根本就不给你说法，法是在说上吗？李秀珍，法是在说上吗？你别堕在文字里。心经啊，说到心经的时候，你就把你的言语，把你这些理解，把你的嘴啊，把你的舌头啊，把你的脑子全都去掉，那才叫心经。心是心对心呐，怎么还有一个内容在啊？别有这个内容在，那正是心经。你有个这些内容在，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哎妈呀，这哪是真正的心经啊？你是在读文字，根本都不是心经。就是没开，你还是在说，你如果再说我就打掉你，但是呢你如果没有再说，你怎么说都可以，别说你说的就是没开过口，你说没开过口都不对。老人说心经还说了整整的一本一大厚本呢，让齐老师整理出来一本书呢，没有一个像，你又多了一个没有一个像。别企图这么说，就是李秀珍，你先别企图这么说，这样的话以后才能够就是说怎么说都透彻。你别企图有一个说，你企图有一个说咋说都不对。你企图有一个说，你问我我都给你打了，问我我就打你一棒子，问我你就打你一棒子，你在我这只能挨棒子。蔡小鹏，你这个岳不群，你给我竖什么指头啊？这个看看这个法身啊，就是法佛啊，那个法衣佛啊和化佛啊，就是这三个地方呢，看看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没有啊？好像是以前袁师兄跟我嘀咕过这三个怎么样的什么什么的，你就是别强定义一个，比如说是就是说张浩上一次说了法佛不说法，这你也不能立到这儿啊，你立到这儿那你打掉他，说你说法说你不说法全都给打掉他，这属于是法佛。法佛这个地方上是官不容真的，法佛这里是官不容真的。来，我有一对卷心经妙难寺怎么传授？老太太下座，这后面还有一个，就是元音老人也礼拜而退，开始打人了。不是的，这个我知道他，所以就这样，我不知道他不这样，看看是对谁，就非要树立一个这个像，非要打掉不可。这么说吧，简单来说，没有那个就是说的那个世事无碍境界，你知道吗？世事无碍境界的那个，没有那个手把猪头口诵境界的，没有对这个有心相契的话的，你说了就打，非得到那个就是手把猪头口诵境界的，非得到了那十字街头解开不带，非得到这个心境以后再说那怎么说法的事儿，不到这个心境以后不能说法，把这些法都扔得干干净净的才行。别这么说又不对，是你慈悲心切，不是我慈悲心切，你总想着给别人说法，你别慈悲出下流。这个袁师兄啊，你看看这个怎么样，这个法报话你还有什么要讨论的没有？
暂时还没有，再讲，再看看吧。
好的，那我们就接着往下了。本来应该是篡讲的，这都发挥了，又法佛者离攀缘离一切所作根量灭，非住凡夫声闻缘觉外道即着我相所着境界，自觉圣究竟差别相建立，是故 大会自觉圣究竟差别相，当勤修学自心现见应当除灭。从这个转凡成圣啊，我们修正佛法、啊、到底是见呢是顿呢，从这儿开始然后说了四种见四种顿，然后说了这个法一佛怎么说法，法佛怎么说法，化佛怎么说法，然后呢最后给你归到哪儿啊，归到就是说你啊应该是怎么样啊，就是应该是这么除灭，怎么除灭啊，就是别打妄想了。这个地方有一个标点符号，我觉得可以转变一个逗号，左折警戒后面可以变成顿号逗号。再给你说一说啊，说完了这个法佛法一佛和化佛之外，再说说啊这个法佛呢，这个法佛嘛，说完了这么多，最关键的我们还是要到这儿啊，最究竟最究竟的法佛这儿，法佛这是什么，法佛这儿你就别再琢磨它了，越琢磨越不对，离开攀缘，攀缘离开了，死心死透了，一切的这个灭了，这自然是到这儿了，就是大死的人才能大活，就是说的是这个一切所作根量相灭，这就不是我们能揣测的了，不是凡夫，不是二乘，不是声闻缘觉，就是不是凡夫，不是外道，不是二乘所能够记着的。他们总是在记着有一个我想见，有一个我想证，有一个我能证的佛法，有一个我想证的佛法，我发心要证的佛法，有一个我能证的佛法，为了这个加油吧，努力吧，精进吧，什么什么什么的，这些全是妄想分别，这全是妄想分别，这都不是，就是我们是迫不得已的说才非得，就是说方便说才建立一个法佛这样的一个名词儿，才建立了就是所谓的自觉性圣究竟究竟境界，就是才是这样的。实际上呢这个地方最究竟这个地方上是离开这些的，所以说啊你们应该知道啊，就是说这就是自觉圣究竟差别相，就是自觉圣智相，但是呢它这个地方上分析起来的话，它也可以说的，也可以说除了顿它也可以说见，除了这个自觉圣这里的话是本质上是无所有的，除了这之外那分别的相还有可以跟你说一二三，一二三可以从凡夫怎么错，声闻怎么错，外道怎么错，缘觉怎么错，乃至于菩萨这个地方不究竟呢，我都可以给你说一说呀。这就是自觉圣究竟差别相，就是从这个地方上离攀缘，这个地方是最关键的，然后从这儿开可以给你画出法衣佛，可以给你画出化佛，说说这些都可以说。然后呢甚至于这个所传的这些法门都可以说是顿啊说见啊都可以都可以。所以说你应该知道，所以说你知道啊，这些所有的这些啊都是妄想攀缘，你就别妄想了，你就别攀缘了，这就说来说去的是说顿说见也好啊，这也全是妄想，也全是攀缘，你就啊应当除灭就行了。这是从就是顿修啊，还是顿证啊，还是见证啊，从这地方说到顿和见全是妄想分别，别在这里面再琢磨了，别捞磨了啊。这就是说到了顿见这里，后面再看。说完了究竟义之后呢，这个从顿见之后呢，说到了这个究竟义啊，顿见这里说到了究竟义，说完了究竟义，佛呢又不放心，又开始对就是二乘见解又穷追猛打了一遍，穷追猛打了一遍。这括号里面是我的啊，括号里面是我写的，并不是经文。然后呢就是说完了这个应当除灭之后，是完事儿了没有啊，大众欢喜座里没有呢，然后佛又不放心，哎大会啊等等等等，还有啊还有啊，我还有就是声闻缘觉，声闻乘通分别相，未得自觉圣差别相，即性妄想自性记着，云何得自觉圣差别相声闻，为苦无常苦空无我境界真谛离欲寂灭，悉因介入自共相，外不坏相如实之，心得即止，心即止矣，禅定解脱，三昧道果正受解脱，不离习气不思议变异死，得自觉圣乐住声闻，是名自觉圣差别相声闻。这个这是这一段，然后后面又说了自觉圣差别声闻跟这个自觉圣差别乐住菩萨有什么区别啊，大会得自觉圣差别乐住菩萨摩诃萨，非灭门乐正受乐，故民众生及本愿不作证，大会是名声闻得自觉圣差别相乐，菩萨摩诃萨与彼自觉圣差别相乐，不应修学，不应修学。这一段就是这一段，大家是不是差不多就能看明白啊？如果差不多能看的大概差不多意思能明白，那就恭喜你，这楞伽经差不多你自己能读差不多了。我们可以再顺一遍啊，有两种的声闻乘， 声纹秤的，这两种呢，都是声纹秤，但是呢，它们呢也有不同。这个两个都是错误的见解，这就叫做通啊，分别相。是什么样的分别相呢？就是一个是，就是说他证得了这个自觉性差别相的这样的，还有一个就是性妄想自性寂着的，就是这两种的知见差别，就是这两种声闻的，就是不同的声闻的知见，这两种不同的声闻知见，我总结的就是一个他误解了佛果，误解了果地佛，误解了这儿，就是误解了就是佛所证之果。什么样叫涅槃呢？他误解了这个，还有一个呢，他误解了就是什么呢？误解了就是它起因是在哪儿？就是说我们说的就是始觉跟本觉啊，一个是误解了，一个是这个误解了这个就是果地上的这个，还有一个从因地上，它就是从根子上的这个误解，就是本觉这里的误解，本觉这里的误解。就是说，它有两种不同的误解。那么，先说第一种的，就是果地上的误解。果地上的误解是什么样呢？他认为的，就是说的是这个，凡事都是无常的，世间都是苦的，所以呢，应该把它空，应该没有一个我，没有一个我呢，就尝不到这个苦了呀。所以说呢，就是说的，他认为的正的正真正的这个果地上的呢，这个真相是什么呢？真相就应该是离开这些种种的这样的一个接触，然后呢，你就是禅定，然后就是寂灭，就是离开种种的接触，这些东西啊都是不可得的。你追它干什么呀？你追它干什么？这就是离欲，然后呢就是寂灭。我不追它，我就是不追它，我一直不追它，追它就错，追它就错，追它就是那个攀缘啊、名啊、色啊、利啊什么的那些就错，我就不追它，不追它，这就叫悉因界入自共相，就是五阴六界十八如，就是一悉一切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对于外界的这样的一个感知啊、接触啊什么的，外不坏相如实知，就是说外不坏相的那个的话，它就是如实知外面的境界，就是外面的境界我不管，我现在就是不接触它，这样的话我的心呢就得到了一个寂静。得到了寂静，我就得了这样一个禅定，这样一个禅定三昧的境界。我以为这个就是解脱，这样就是解脱。这种的解脱啊，它实际上它的习气还在。还有一个，它虽然了除了分段生死呢，但是它并没有了除变异生死。也就是说，它分段的生死你见不着它，粗重的烦恼你也见不着。实际上，它微细上的它还有边见，它的边见还存在。它微细上的念头的生灭，知见上的这个来回的起伏，它都有的，它都有的。这样的呢，这种的声闻就叫做，就是说，他住自觉胜乐得自觉胜乐住声闻，这样的声闻就叫什么声闻呢？他认为他自己证道了，或者说他向往这样的一种的境界的这样的一种的声闻，这样的一种的这样的一种的境界，这样的修行人就叫声闻。你看我们有很多的，就是修那个断舍离啊，他也是佛弟子啊这一类的，他都是很明显是这样，遁入深山呐、啊，或者就像我们这个要闭关去修啊，就是这一类的，就是自觉胜差别相声闻，就是他得的这个自觉胜呢，就是他得的这个自觉胜还不究竟，所以只能叫自觉胜差别相。真正的得这个呢，在这里面的名词叫自觉胜究竟差别相，这就是就是佛和菩萨所证的自觉胜。是叫自觉胜究竟差别相，而声闻这里证的叫自觉胜差别相。这个自觉得自觉胜差别乐住菩萨摩诃萨，但是呢，就是菩萨就不是这样，他认为这样不对的，他不应该在这里面呢，就是说，就是寂止了，然后在这里享受这个三昧之乐。他因为照顾众生，他因为他的本愿，他不光是为了自己出离，他还是为了其他的出离，所以他不作证。这个是说的是菩萨发心，我觉得是菩萨发心。我觉得呢，就是在这个地方上可以分两个理解。第一个理解就是说，菩萨就不是这样。菩萨呢，他在这里头，他不在这个地方上，不单于在这，不是在这停住不前的。他是因为的话，还有众生受苦呢，我凭什么要在这这样？我必须要把他们都救。所以说呢，他就在这地方，他不证得这个。这是说的是菩萨跟他不一样。还有一种，我觉得我的理解还有另外一种的，就是你可以这么理解他，就是说有一种菩萨发心。菩萨发心呢，他在这地方，他虽然认为这样是，但是他因为怜悯众生，他就没有证得这个禅定解脱，就是这一类的，他也算是声闻得自觉胜差别相乐，他也算这种，他是菩萨发心，但是他没有证得菩萨果，证得菩萨果就不是这样，证得菩萨果他就知道了，轮回正是涅槃，就是做牛做马去，这正是他的净土，他的净土就是东家做牛，西家做马。 这才是就是说果位上的这个菩萨，就是果地上的菩萨是这样的，果地上的菩萨是这样的，这才算是因地上的菩萨。因地上的菩萨他的见解也有可能跟这个声闻类似，他只是说他因为众生没有，所以他就在这暂时的就不入涅槃，就是这两种理解都可以吧，就是为了通顺经义，你看看怎么理解吧。这样的呢，就是大家呀，就是咱们这些人呢、啊、咱们这些人就应该知道这样的一种的心态，这样的一种声闻呢、啊、就我们不要学这种，就是说离开这些，然后我们去求得一个新的寂静，我们离开所有的欲望，这就不对，就这样来一直的离欲，通过这样的来修行，然后证得一种就是说不起任何的心，不起任何的念，就在这里的这样的一种呢堕这样一种境界，这不对，我们不要修啊，不要修，这是这样一种的，就是自觉圣差别相这样一种声闻。然后再看第二种，云何心妄想自信寂着相声闻，所谓大种菩萨从初地到十地，地地差别就是自觉声，你就不要这么对应。我告诉你，学教理啊，学教理的特点就是咱们现在说教理，教理是为咱去实修服务的。嗯，说实修的从哪个角度来说它就这么说，从哪个角度，比如说从有个角度你就叫李秀珍，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你就不叫李秀珍了，那你怎么说呢？你就是说谁谁谁就是谁谁谁吗？谁谁谁要是就是谁谁谁，你为什么一会儿叫李秀珍一会儿又叫别的呢？所以说啊，你要知道所有的理它是为实证来服务的，为实证，为我们的心态来服务。它这个时候这么说，那个时候那么说，你不要把它就是不同的那些，你把它这些名词啊，在不同的，就是简单来说，我们学佛经在不同的佛经里看到的名词，你别把其他佛经看到的名词你联想一下，然后根据你看的第二部佛经的名词，这两个不同的名词你联想到一块儿，这个名词啊只能竖看不可以横看，你知道吗？只能竖看不可以横看的意思，比如说一个戒，一个业，一个业，业力的业，你把所有佛经中的业你找出来，然后解释他们的一个一个的意思，这不对。你应该把每一个业放到他那个佛经里面上下文来看，然后再解释他那个业。我现在给你说的是看教理的道理啊，现在再看你这个具体问题。菩萨从初地到十地，地地差别就是自觉圣，你看看你这就是捏了嘛，你这就是捏了嘛。自觉圣差别境界，这里说的是披声闻的，你咋会想到从初地到十地呢？初地到十地的这个应该这么说，从因地上来讲的话，他都了知了自觉圣智究竟差别相，但是呢他这个了知到实行这个地方上还有差异。嗯，就是不好在这给你说，就是说菩萨从初地到十地这个地方上没有我们下嘴的余地，我们最好不要在这说，不论他，但是并不等于没有初地到十地，并不等于他没有差别，但是这个差别不是我们能够议论得了的。初地那里连个地都没有，连个差别根本就没有什么差别了，初地这里都已经证到这儿了，初地这里就没有地不地的概念了，都没有地不地的概念了，哪有一个地和地的差别，有咱们议论的余地吗？最好别在这议论啊。东家做牛西家做马和我们凡夫的轮回外相很像，嗯，应该这么说吧，就是说学佛法就不要在外相上去比较，你在外相上去拿捏一个东西，你都要提醒自己这是不对，我们也别从外相上去揣测任何一个心中心的师兄，这都不对。但是你看看他，根据他说话，根据他提的问题来研究他的心相，不要在他的外相上来揣测。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什么样的人都可以来修心中心呢？在家的、出家的、有钱的、没钱的，好人、坏人，有地位的、没地位的，跟这些都没有相关。学过佛教的、没学过佛教的，满嘴佛语的、啥都不懂的，这都可以来学。受过高等教育的、没受过高等教育的，是不是啊？嗯，心态不同，人生也不同。去你的人生吧，你就是在那儿，你别那个人生也不同，根本都没有一个人生张富茂。咱们现在论佛法，咱就不论人生了啊。等到咱们不论佛法的时候，咱们好好聊聊人生。我就不跟你聊了，你找那些心灵鸡汤，你找于丹可以聊人生。云何心？嗯，当然了，你从人心、人生的种种的相，你感到困惑、感到疑惑、感到烦恼了，这个时候你来到佛法里面来，咱们是可以聊一聊的。实际上佛在世的时候也是，佛在世的时候他的弟子就是有人生百态，他历尽了人生的种种百态，有这样的因缘，有那样的因缘来问佛的，不是都有吗？ 各种的人生百态的来问佛的。你比如说阿难一看，哇，佛像好，我就来学，这是一种。还有的就像其他的那一些的那个，不是有一个母亲，她就是她儿子死了嘛，她因为这个因缘她来学佛的呀，等等等等的，那不是都有吗？还有像那个什么什么，声闻缘那个央觉摩罗的，那就是说杀人就是都最后的都能够撞住佛，撞到佛门里面来的，不是都是种种的人生百态吗？啊，对对对对对对对，不好意思，走偏差了啊，再回到经文上。大慧云何心妄想自性寂浊相声闻，所谓大种什么什么，哦，刚才念过一遍了，咱们现在在这个地方上来通顺一下啊，什么叫做这一类的这个声闻呢？这个声闻呢，就是他呀，就是在攀缘妄想寂浊，到底是有啊，到底是无啊，就是在这儿寂浊，在因地上一直寂浊，从有生啊，从无生啊，我到底是怎么生出来的？我把这个事儿弄明白了，我不就证涅槃了吗？我就是轮回这个事儿，轮回到底是怎么生出来的？我把这个事儿弄清楚，我不就正果了吗？我不就脱离轮回了吗？对吧？然后呢，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世间的现象，那不就是由这个地水火风组成的吗？地水火风啊，这世间的一切的这些相啊，那不外乎是什么？不外乎是坚实暖动，不外乎是那个红黄白绿青蓝紫嘛，不会不外乎这些嘛，对吧？不外乎这些。就是所谓大种，但是呢，就是我们就是我说的呢，就是我说的呢，就是说这个啊，这些啊，都是不是造作生的，不是你造作出来生出来的，它是因缘显现的，因缘显现的。稍等，稍等啊。这个地方上啊，我把这个标点符号改一改啊。非作生这个地方上，我改了一个逗号，就是它呀，不是造作所生的，就是种种的这些差别，这都是自心所现的。先胜善说，就是我都已经说过了呀，我都已经说过了，这些啊都是自心所现的，它不是造作生的，我不是造作生的。但是呢，他见到了之后呢，他见到了，他也听到了我的说，但是他又在这寂浊，那么寂浊就寂浊了，到底是从有啊，到底是从无啊？就是比如说我说这个不是造作而生的，他看到了他就认为是从有而生的，我说不是造作而生的，他就认为是因缘自然产生而有的，或者他认为是从无而生的，这就是声闻的偏颇见解呀，所以他就在这儿就是产生了这样的，到底从何处，就是究竟自性这儿到底是有啊是无啊，就产生了这样的种种的这样的，就是二边的边界，二边的边界啊，二边的有无，二边的边界。菩萨摩诃萨，你要知道啊，这些啊都应该舍弃掉，舍弃掉有和无，舍弃掉有自性，舍弃掉无自性。简单来说，就舍弃掉明心见性，有性啊，无性啊，你见到了还是没有见到啊，你明白了还是没有明白啊，你证佛果了还是没有证佛果，这全都是两边的边界，应该舍去它。舍去它，你就知道了，舍去它你就知道了，连这个舍也不可得，连我说的佛法的真相也不可得。你在这儿知道了这个不可得之后，哎，其他的那些，这个佛法这儿你最。所以我们就是说，舍弃了一切来追求这个佛法，来就是修正这个佛法，修正到最后，你知道，哎呀，这个地方上真冤枉啊！反而本来如是，根本都没有一个就是我们修正得的这样的一个佛法，原来这个地方从来都没有离开过自己，太冤枉了。你就正得了这个之后，那这个都是冤枉的，其他的那些人我那些不就是更冤枉了吗？所以说也没有一个人我了，随入法无我相，然后就灭了这个人我相，就是灭了那个人我了。就是我执也没有了，没有必要再有那些我执，世间的那些东西更不可得了。就是先要正体，然后起用，这个起用就是除习气，除习气就叫灭人无我相。你先正得根本上没有一法可得，然后你再除习气，这就叫随入法无我相，灭人无我相，见，灭了这些见。灭了这些见，这在这个过程中呢，这就是那个地四啊上上的生进了，这就是刚才这个李秀珍问的这个从初地到实地地地差别的这个地地差别，这个地方的地地差别就是入法无我，然后灭人无我，在这地方上，也就是说地地它有差别，有差别相，你不能说它没有，但是它的根本都是并无任何差别，在这个地方上啊，有的人有高有低，在这地方有差别有离逆，这就是所以。渐次的住地相续建立，相续建立是这样建立的，这就是说的是声闻，声闻性 妄想自信即着相，就是说的他声闻呢就是这样一种的，就是说他一直呢就是声闻呢，他的他是一种什么，他在因地上，在因地上，在于根本自信这儿，在这妄想即着，到底是有啊，到底是无啊，就是这一类的。所以说这个声闻的两种的见解，我就是把它总结成这个两种的，就是一个是这个自觉圣差别相，就是从果地上来说的话，什么叫正果呀，他在这上他有一个偏差，还有一个就是因地上，就是说这个地方上本质上是什么呀，轮回是怎么来的呀，在这个地方上就是他记着差别，这个也是记着的错误，就是这两种都是错的。这就是说的是自觉圣究竟差别相啊，你要知道啊，自觉性究竟差别，你就离开了妄想分别，然后呢大会他又不放心，又跟大会说了有两种偏差，就是声闻啊、声闻在这地方上了、啊、在自觉圣究竟差别相这里他有两种偏差啊，两种偏差又说了一遍。这是这个，这就是前面先说的是四顿四见，然后说的是法身法报化三身说法，然后又批驳了两种声闻偏差，哎，这一门就没了，这一门就说了三个意思。两种偏差导致的后果就是声闻呢，就是你只能证一个声闻称啊，两种偏差的后果导致的后果就是声闻称啊，声闻称。你认为两种偏差导致两种不同的后果也可以吧。两种偏差导致的后果，一个是就是堕入了一种的寂灭的这个寂灭的境界的这样的一种的，还有就是堕入了就是那个黑山背后那个无的那个错误之见的，就是我们说的就是见性啊，有两个就是误区，一个是落概念，一个是落境界，哎，这个就有点相似了，一个是错误之见，一个是堕错误之见，一个是堕错误境界，他总是追求那一个境界，就这样分类也行吧。哎呀，这就是方便分类，方便分类，落概念，落境界，本门概要，前一门遣除有无，转妄想成正智，遣除色空，转名相为如，这一门便将正智和如如彰显出来。哎，老师就是这样归类的话，就大家能够清楚明白，前面一门归结为最圣子以自心现方便而教之，所以这一门大会菩萨就问了，云何净除一切众生自心现流，就是问的是自心现流，自心现方便，你要证到了，那就有方便可以教度救度众生，有一切的妙用，我们所谓的妙用啊，如果是你没有证道的话，现在就是说要转凡成圣啊，怎么转凡成圣然后起妙用呢，就是佛在本门先讲了净除众生自心现流的方法，四顿四见以彰显如来正智，接着讲了法报化三身说法，导归三身即一身，顿顿乃渐渐，这个是经文里面没有的，老师这么一说大家就放心了，三身即一身，顿顿乃渐渐，渐渐乃顿顿，以彰显如如，老师这种说法就是顿顿说，老师这种就是顿顿，三身即一身，顿顿乃渐渐，渐乃顿顿，以彰显如如，这就是顿。哎呀，但是呢你总要说吧，你不说怎么办呢，你总就是不得已吧，只能这么说了，就是落了一个顿说，就教下只能这么说，教下只能这么说，一身也不妨，这个地方的话可以再一转身，一身也不妨三身，这就是说方便建立了，方便建立了，就是说的是自觉圣他还有分别相啊，不仅证得了自觉圣，自觉圣的其中的一个果月，一个果地上的妙用，就是他能够善于分别诸法相，所以说从一身他可以转为三身啊，他从顿顿这里的话他可以画出无限的渐次啊，啊，这就是如如，这就是如如正智，就是说三身即一身，顿顿乃渐渐，导归之后的话也可以，导归以后的话你就是你自己的话在这里头你了知了这一点，那么一身可以化三身，顿顿可以化渐渐啊，就这样说。同时指出有两种声闻劝诫大菩萨舍离他们的偏狭，劣见精勤修学自觉圣究竟差别相，所谓自觉圣究竟就是如来自觉圣，去就是圣地第一，圣地第一就是那个除自心现流，这个离这个什么，哎呀我现在就是多余，呸，离攀缘，攀缘离一切所作根量相灭，就是你非要不得已的说就这么说吧，无所有什么什么呢，不可得啊，刚才说的那些就是这个第四门，顿渐净流，顿渐净流呢主要说的是三个啊，主要说的是三个，四顿四见，然后是法报化三身，然后批驳了两种声闻，这个就结束了。没有的话我们可以等半分钟，如果没有的话我建议就是下一门，就直接开始下一门。
啊，郭老师，我刚刚发上去的那一段，你麻烦你再白话通一下。
富士大会衣着缘起自性生，即着缘起自性啊，就是说的是凡夫他为什么是凡夫呢？凡夫啊，他能够生种种错误的妄想，就是生妄想自性相。他之所以生这种种的妄想，在这或者说之所以他既着有既着无，在自性上来回的既着，他之所以种种的这样的，就是因为啊，他对于缘起，就是对于世间万物这个地方上到底本质是什么，他升起的本质是什么，在这里头来回既着，就是他既着一个东西，既着一个什么东西呢？既着缘起自性，既着就是万事万物它的本质是什么？我觉得缘起自性啊，它的意思是本质。缘起就是你看到了万事万物，万事万物的本质是什么？也就是它在这个自性上，这个本质这儿就是来回的记着，来回的记着，所以生出来的种种错误的知见，错误的知见，这就像是那个工换师。工换师呢，他们就是会依草木，拿着草木做种种的换。这个凡夫也是这样的，他因为呢，就是对于这个万事万物呢，他记着这个在自性这里来回记着，从有和无这里生出来了一切一切的妄想，生出来了一切一切的妄想，然后呢，这些妄想啊都是不真实的。所以呢，就是说的这个，依这个根本的本质这里呢，它就是缘起，就是依本质这里，就缘起就是类似于无明吧，无始无明，就是无始无明这个地方是怎么起的？它从这儿就是无始无明，它从这个地方上起了种种的执着，种种的这个错误的见解，种种的执着，然后呢，它就是在这里地方呢又动用又造作，所以呢就有了各类各样的事情，这就造，简单来说，种种相是妄想相，这就是说它。造作出来的一个轮回，这都是因为呢，它有这个分别执着的习气，这就是呢，就是众生的种种的错误的知见，就是众生啊，就是这么来的，就或者说众生的种种错误知见就是这么生出来的，这就是依佛说法。依佛就是说你众生是怎么个错，就是本来一切如幻，你分别，你非得把它认假作真，你非得要记着它，你死也不肯放下你这个记着，你死也不肯认为它是假的，你就是这个，你这是错误的。报身佛就这么说话啊！报身佛就这么说话，袁师兄，你看这个行不？
那他报身佛说的法，也是对众，他不是对天人说的吗？他跟对众生说法，他也会跟众生的那个根性一样的吗？
所以说，我认为你在这个地方上有一个误解是啥呢？当然，你是带大家问，你就有一个误解，把这个报身佛就真有一个，就是他当时所生的那个所谓的报身佛。你要是把它画一个词儿啊，依佛说法，依佛说法就是什么呢？这个觉悟啊，他总要依靠一个跟人一样的，或者依靠一个什么东西来说法。所以说，依佛说法，简单来说，它就是佛法。就是我们说的佛经的内容，这都叫做依佛说法，就是他要依靠什么东西把它给说出来，说出来让大家离开错误的知见，只要这一类的，这都算是报身佛说法。他不是说那种天人，这个地方你不要简单的把它理解成是那种的报身佛，就是说它是依佛说法，就是这个觉悟啊，总要是依托着一个什么东西，它才能够说出来啊，它才能够体现出来，然后让大家明白错误的知见是错的，所以说是依佛说法，就是这个依佛说法，你可以这么说，就是这个佛说的法，它得依靠个什么东西体现出来。所以说这就叫依佛说法，这简单的就是简称，我们就是对应才对应的是报身佛说法。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所听到的一切的佛法，这都叫做依佛说法。你不要把它理解成是那个报身佛，就是或者是这么说吧，三藏十二部，三藏十二部，依佛说法就是三藏十二部，就是这个意思。嗯，对，我认为是这样的。你可别理解成是那个报身佛说法和化身佛说法。我们这个地方上的化身佛，就是他给你示现一个凡夫是可以成道的，然后他种种的打妖怪，打掉了凡夫，打掉了外见，打掉了外道，打掉了声闻缘觉，然后最后成了，这就是化佛。化佛给你说法，就是你也可以，我们也可以。嗯，化佛说法就说的是这个。法依佛说法就是说错误的见解，离开了错误的见解，错误的见解都扔掉，当下就是法身佛了呀。这样的理解，我可能跟张浩说的不一样。对，你觉得这样的，你看看你还有什么，咱俩可以在这里头尽情的讨论一下。
哦，你先看看其他师兄的问题。
好的，你再想一想，我们可以在这再那个啊。 齐老师说，身心世界化空，自信一定会现前。为什么很多人身心世界化空后，那不可能，他们没有真正的化空，就这么简单。没有真正的化空，真正的化空的时候的话，一定是抓得到的。简单来说，我就跟你说的这么难听的话，真的身心世界化空，一定是抓得到的。他没抓到，都是他没化空。简单来说就这么说，这句话说的很难听，因为本来说个抓非常非常的落草，你不是说抓不到吗？我就告诉你，抓不到就是因为这个。就简单来说，张富茂啊，你就不够抓得到，你要好好的修行，好好的修行啊，去掉怎样，你才能肯不可能？这个地方不是说的一个境界，根本离开了境界，离开了妄想，离开了知见，不是什么概念，也不是什么境界，你到那儿你就知道了，不到那儿你就是不知道。这个地方怎么到那儿啊？你就得实证，老老实实的，老老实实的，就是扔掉一切的。你的心态上要是这种心态，但是做事上你不断绝，你完全可以过你的人生。你大大就是挣你的钱，该挣的挣，该结婚就结婚，该离婚就离婚，也都不妨碍。该谈女朋友谈女朋友也不妨碍，乃至于如果女朋友接受得了你这么神经的话，因为你不攀缘，你咋谈恋爱啊？就是类似这样的。但是呢，你的心态上一定要把这些东西扔得干干净净，扔得干干净净，到时候你自然身心世界化空。你不扔干净不行，这个地方上是要下功夫，要下功夫。你说很多人身心世界化空，你就说你吧，我这是举的，我不说很多人，我说的就是你张富茂。你要是举别人可以再举，或者你觉得你自己不是这种情况，那你可以说说你是什么情况。嗯，这是这一个了，去掉怎样，你看不看？其他人就是讲道理了，身心都化空了还抓不到，真不愧是高手。郭林呐、啊，你这不对，不是身心化空了，你这就是误解了身心世界化空了。身心化空了，你把它当成一种警戒了，就是身体没有啊什么，你把它当成一种警戒。身心世界化空就是说的虚空粉碎，大地平尘，就是这个地方上能所脱落，能所双亡，同体脱落，能所双亡，哎呀等等等等，这一类高妙的词说的都是这个。你不能光说身心化空，有三个地方，身心世界三个全化空，还抓不到了，全化空了还抓什么呀？有抓的余地吗？谁说抓？谁说抓？你弄死他，这起个假名叫见性。大道就是认取的意思，肯则未离情见。哦，谭宏伟说了，肯就是没有离情见，不肯就沉沦生死。那到底应该怎么办呢？谭宏伟，你说一个，肯也不对，不肯也不败也不对，那应该如何是好啊？谭宏伟，道道道，答答答。大佛非真佛，也非说法者。法身无说是真说法，你说了八个字儿，法身无说是真说法，你就是要非要说一下的这个毛病，你就是改不掉了。谁不明白这是这个谁不明白这个无说是真说，谁不明白这个呀？无说是真说，说了一个什么呀？他什么都没说，真说了一个什么呀？谁不明白这个还要你说啊？我们不是幼儿园的，你老想解释，你就是非要一个真说法，没有一个真说法你就不行，你就不要那个说法就不行啊，就不要这个法身无说是真说法，你这个说法不对，你正在有说，不对，你给我无说一个看看。我老师正在说，有人执着死也不肯下，这个东西啊不是说的，这个东西啊这只能是旁敲侧击，旁敲侧击，没有个签作，没有力量，没有个签作，咱们没有力量，咱们说的对哪一种的勉强有力量啊？修签作的打气的，这个时候你跟他狠说的这是有力量，就像这种情况下一般说的这就是风花雪月，咱们现在都是一场风花雪月，这种说话隔靴搔痒，风花雪月，心空了用什么去认取？心空了认取个什么呢？理解上狭隘了，清楚了，三藏十二部就是依佛说。哎，对对对对对，就是咱们这么理解经文吧，咱们这么理解经文吧。王寻渊呢，嗯，这个倒是有情可言，替他申冤一句。老师是实证上身心世界化空，不是做上，你看看你呀、啊、上官力啊，就是所以大家来看一个反例子，大家赶快来看一个反例子，我告诉你现在揪出来一个典型，一个坏蛋的典型，就是上官力，他明明身心世界都化空过，然后他现在又开始捞摸了，你看我坐上身心世界化空不算数吧，是实证吧，我坐上是不是不算呢？你看看，所以你追求警戒有什么用啊？大家快看，赶快的警醒啊，千万不要追求警戒了，明明都化空了也不那个，什么是坐上啊？身心世界化空有坐上有坐下吗？有现在有过去吗？有实证有不实证吗？你就还在那儿做梦呢，你醒了，你又翻身睡过去了，你说你的习气多重啊？ 你醒的时候，那时候什么都没有，明明什么都没有，你都说了，你一翻身睡过去，睡的这个迷瞪劲儿啊，又迷瞪了。说的就是上官力，你要有自己的独立性，你要有超越的见解，超越的见解就是哪怕你曾经有过一星一点，你要抓住它，抓牢它，别又迷瞪迷瞪了。上官力说你呢，在不在呀？上官力不在，哦，那算了。事儿上的化空，什么事儿上的化空？哪有什么理和事儿啊？你还在这胡说呢，上官力。嗯，上官力，吓跑了，他才不跟你呢。还分一个理上的化空，事儿上的化空，你就在这胡扯吧。哪有一个理和事儿啊？有吗？你那个无啊，多没力量啊！所以说你要迁坐，你就那么一小点儿的时候，哪怕有那么一秒钟想着，哎呀，这些是没有。你看看，一会儿你就睡着了，说的就是你。所以说大鹏脚下，大鹏展翅全靠脚下一点力，就这么一丁点儿，就这么一丁点儿，但是就这么一丁点儿，它能够照耀千生万世，知道吧？你可别抓别的东西啊，你又抓警戒了，那哪能行啊？你得经常提醒自己，这个地方上要站得稳才行。下回不许自打棒，他打蔡小鹏，你不知道你自己打棒子，你知道你打了棒子，你还打了我呢。嗯，世上的话，这菜嫩的能掐出水来。最近在看略论明心见性，对见性很感兴趣。哦，可以可以可以，看吧看吧，挺好的。对于人生感兴趣还是对于见性感兴趣啊？张富茂这么说吧，你这个见性这儿你不能彻见心性啊，那个人生啊，有的时候感兴趣的时候好像很好，那个人生糟糕的时候你就受不了了，你是受不了的，你没有办法痛痛快快的过完你的人生。见性这个地方撤了以后，你可以痛痛快快的过完人生，痛痛快快的去尝人生百味都可以啊。但是你这个不见性，你那个尝什么你都不痛快，都有粘滞，都是就是说的是从这个地方上来说都是可怜悯的呀，可怜悯的，噎死你，你没见你噎死他呀。嗯，画的时候不如去打牌，不清楚，反省嘛。嗯，好了好了，又延长了。袁师兄看看还有什么？
暂时没有，回头想到了再问你吧。看看师兄们修行上还有啥问题没？没有，我们今天这个课就到这里。
你就说是元音老人说过法报化三身，然后说到了报身佛说法呢，就是放光啊什么什么的。这个地方你不要理解成是那一种，你把它分成两个不同的理解就行了。所谓的报身佛，它就是说的正是佛法的，说佛法的那个，那就属于法义佛。那个化佛就是说他示现他成道，八相成道示现这个的，这就叫做化佛，这就叫化佛说法。化佛说法就是我们都可以就这样理解法报化，而且你不觉得这样的还更容易理解，是特别的就是说生动吗？这样理解更生动，而且它起的名字也特别好听，法依佛。那个法它总得依靠一个什么说吧，说出来吧，这就叫法依佛，它不是真佛，它还不是法佛。法佛、法依佛和化佛这三个名字说的多好啊，比法报化三身这三个名字更好。别再回到原来那个固有的概念上了，固有的概念根据什么经典来的咱们不说，咱们就说这个，你看这种说法多正啊，多简单啊，对不对啊，多形象啊。一说法佛说什么法，报佛说什么法，化佛说什么，大家还容易蒙圈儿。这种说法是特别好的，我们应该秉持着楞伽经的这个见，然后用来去解释这些冥想，更简单更好。还有一个看看什么什么的见性有安心法了，八苦交煎也无妨。对呀、啊、对呀、啊、八苦交煎也无妨的。但是张富茂你是不是真无妨啊？如果真无妨你就不用修心中心就可以，甚至不用上来也可以。当然你上来咱们一直聊天八卦一直聊到死都可以，但是你是不是真无妨啊？你要不是真无妨，就是那就不学心中心就可惜了。你就是不是真无妨，就在这说一直说到死也没有用，也没有用，也可惜了，上来说也是耽误，就是这。如果是真无妨你就真的不用修啊，真的不用修。这个修不修啊，不能说是修了就对不修就错，但是你是不是真无妨啊？对啊，有妨呢，还是就是说干脆就去做，管他三七二十一去做多好呢。我就说到这儿了。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课题就到这里吧。谢谢郭老师，各位师兄晚安。